欢迎大家来到美国上班族，我是 QQ，
我是莎莎，
我是冰冰，
我是 Jason。
那我们这一集有一个新的小伙伴，他现在是实习生，那如果表现良好，我们之后就把他晋升为正式员工。那我们欢迎火车。
大家好，我是火车。
耶、yeah!
欢迎欢迎欢迎我们要自己做营销才可以
好了，那我们这一集啊想要讨论的是信用卡，因为信用卡这东西也是来美国之后你会发现这东西其实很重要，因为你在台湾你可能都是用现金付钱，可是你到美国之后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店都是刷卡的，那刷卡之后你要么就用 debit 卡付，然后但大部分人都会去办一张信用卡。然后信用卡在对于学生来讲有个比较麻烦的点是他们会需要一个东西叫做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是 SSN， 那你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信用卡是没有办法办，而且也没有办法累积信用分数的。那我们现在一开始就先跟大家讨论一下，就如果你是留学生或你刚来美国，那你要怎么办信用卡。那我这里就推荐两张卡，就是一张是 Discover 的 Discover 出的一个 Discover EDU， 它是不用 SSN 的卡片，然后第二个是 BOA 的 Customized Cash Reward， 它是一个现金返现卡，然后是也是不需要 SSN。 然后以前确实也有一张是只要你有开户就可以办，但我记得确实那张被砍掉了，所以现在实际上能办的两张不需要 SSN 的卡就是 BOA 跟 Discover EDU。 那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SSN 这东西比较麻烦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是留学生你是没有办法办 SSN 的，你必须要有工作有收入之后要去那个SSA 对不对，去申请 SSN， 那这通常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或者是你打工的地方会帮你去提出这申请，然后你就可以去拿这个证明去 SSA 拿一张新的 SSN。 然后 SSN 通常是一个九位数字的一个数字，那这个号码其实很重要，因为在美国蛮多人会盗用这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然后可能去租房子啊贷款啊借钱啊什么什么之类，所以大家记得保护好这个。那
我怎么记得好像不需要一定要有工作才可以拿到 SSN 啊？
没有，他以前很美国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可能二十几年前吧，是不需要有工作就可以拿 SSN， 可是现在都改成你要有工作才能申请的。
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我考驾照之后，我就用我的驾照去申请 SSN 啦。
绿卡跟公民是没有，
没有，
是
我不
是可以直接拿的。
我不是那时候不是，还是留学生的时候。
我记得一开始留学生一开始应该是可以拿一个，我记得不是完整的 SSN， 是有点像是 limited 的 SSN。我有点忘记那个。
他应该是会写 work authorized 吧，然后但是那张也是你要在校内打工才会拿到吧？我如果没记错，
没有，
因为
我那时候没有。
哦，那可能年代有差别之类的。
那没有吧，不是，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来的时候然后我姐就要带我去银行开户嘛，然后我忘记是怎么样了，反正我有在银行就已经有开户，因为要开户我妈才有办法汇学费给我嘛。然后后来我姐就带我去考驾照，然后考了驾照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然后就糊里糊涂的就也办了 SSN， 还是先办了 SSN 才可以考驾照，我有点忘了。反正这两个好像有点关系，我忘记那时候是先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但我知道好像就是不是那个好像还不是一个正式的 SSN 没错，但是我的号码最后是有沿用的，
号码是固定的，就你拿到之后这个就会跟着你一辈子。但我其实想要讲一个很智障的事情，就因为我刚来美国还没有打工，所以我是没有 SSN 的，但是我那时候因为申请大学还是什么申请研究所的时候，我想要去拿一个什么义工证明，那我就去申请了一个 NCAA 的一个总决赛的义工吧，因为想说拿这个可以写在履历上可能看起来比较好看之类的。结果那个东西就是我去参加他们的那个新生，就是那种训练，就是陪就教你要怎么去管理场控啊什么的，然后都训练完之后他最后跟我说你要填你的 SSN 才能当志工，就我说可是我还没拿到，他说那可能没办法，然后就叫我回家，然后我就花了一整天在那边做训练啊，然后教我一堆东西，学完之后跟我说我不能当志工。
他怎么不先跟你说啊，好好笑。
因为他们都会认定有 SSN 是必备的东西，
哦，
你懂吗，他们不会就是assume你有或你没有，所以他就是假设你已经有了，所以他没有想到会有人会卡死在最后一步。
嗯，因为那个其实就是在台湾的话应该就是身份证字号的意思啦，我觉得就是你会把它背起来，然后这东西很重要这样子。
对，因为你不管是租房子啊，你要买东买贷款车贷款啊或房贷啊，你几乎都是需要用 SSN 去查你的信用分数。
工作也要，
对，工作也会需要这个，就它会是它等于就是会把你生你的人生瓶中关于 finance 经济有关的
东西，你整个人的信息都在里面。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讨论信用卡。就是我现在已经假设你可能在学校打工，然后拿到了 SSN， 然后你也就是我想要就讲一下，就目的就是在讲说，我现在重新回到信用卡这个部分，就假设你已经拿到了 SSN， 然后你也有了 Discover， 就我刚刚讲的两张 BOA 或 Discover， 然后维持了一年，那我猜你的信用分数可能会来到大概650以上，甚至有些已经到700了。然后所以你那时候可能就可以申请一些比较高阶的卡。那我们会把卡片分成大概三个部分，就是我现在讲的是比较高阶的东西，就是你可能如果刚来一两年可能是没有办法办到这些卡的。就总有三种卡，一种叫点数或返现卡。点数卡跟返现卡意思就是你花费多少钱它会回馈你现金，就可能我举例像 Discover E 的话是 5%， 然后第一年是两倍，所以是 10%， 就等于是你买100块的东西你就会拿到10块钱的返现这样子。然后第二种点数卡很类似，点数卡就是只换成点数，然后点数可以再换回现金，所以这其实是差不多的概念。然后第二种叫做航空卡，航空卡就是它会跟航空公司做合作，像是你想得到的卡想得到的航空公司几乎都有相关的卡，像是 UA Explorer 或者是 Southwest， 它都有相关的合作卡。那个卡就是你买那个航空公司的机票的时候可以打折，甚至你可以直接换成就是航空公司的高阶会员的概念。那第三张就是饭店卡或酒店卡，就是你像是希尔顿啊或者是万豪啊 IHG 这种比较大的饭店的连锁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办这个卡。那像我自己手上的是 Hilton 的那个忘记他怎么念，应该是 Aspire 吧，反正他就是最高阶的 Hilton 卡。那他的好处是这张卡拿着的同时我就已经有希尔顿的钻石会员，所以你就是进饭店人家就会当做你是钻石会员，然后可以免费升级房型啊，还有免费的早餐。他现在改了，他以前是免费早餐，现在改成是50块的那个就是饭店的 credit 可以用，你可以拿去吃东西或者是去花费在饭店里面。
那个它有年费吗？
哦，有，这些高阶卡大部分都是有年费的。像我的 Hilton 那张卡它的年费是450，但是它其实不贵的原因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它其实有送两晚饭店，而且这个两晚饭店是不限等级的。像我跟莎莎之前就是去年吧免费好像是拿去换那个比佛利山庄最贵的希尔顿饭店，然后我们住了一个还蛮大的套房，然后就在里面，然后大概可以折个200多，然后它里面还会再送300点的航空券，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卡去付可能订机票啊或者是买一些行李加重的费用，然后就可以折掉，所以300块，所以整体换下来其实那张卡应该是可以赚个100，每年赚100，然后还要包含开卡礼这样。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像这种要付年费的卡，就是等于说你不管有没有用你都要付年费吗？但万一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真的超级无敌少用它的服务，或者是好比如说你就像希尔顿的卡好了，然后发现就真的超少去住，那如果退掉的话会影响什么吗？
哦，首先那这个就要提到怎么去计算 credit score 的。首先美国有三大信用分数的公司，一个是 FICO 吧，然后另外两个我有点忘记，反正总有三个在计算你的信用分数。那他计算信用分数的方式大概有几种，一个是你持有几张信用卡，越多张的话代表你这个人就是办了很多张嘛，那你都有还出来钱，那代表你很有信用。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持有的年份啊，通常他计算方式就是你拿到第一张卡开始算，像我的现在的信用分数是信用年份是已经8年了吧，我记得就从第一张卡拿到之后开始计算到现在。那如果你把第一张卡停掉的话，它就会变成第二张卡开始算，所以你等于年费会被扣比较多，类似这种概念。所以有的停卡就是不能停你的第一张卡，因为第一张卡是 最影响你的信用分是最重的一张卡。然后还有其他的判断，就是有人说是你在出 statement 之前你要维持大概 5% 到 6%， 就你不能把钱都还完。有些人就会说，那我就是在出那个 statement 之前我把钱都 还完，就可能我每次 statement 出来都是没有欠钱，但对银行来讲会看起来像是你完全没有借钱。那其实也不是会，也不会增加你的信用分数。其实最好是你每个月信用卡的账单上就是你花了大概 5% 或 10% 的费用，然后你在 statement 出来之后把钱缴掉，那对银行来讲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借贷关系这样子。
所以你说在 statement 出来之前缴掉是可以缴到剩零块钱吗？
不要，尽量缴到剩 5% 到 10%。 假设你的信用，你总信用是一万块好了，那我会建议你大概就是2500是太多，一万块250，我有点忘记，反正就大概剩 5% 到 10% 的欠款，然后等到 statement 出来
就
把它
500到1000吧，如果
5% 到1000，那类似这样子啦。但通常信用分数，信用不会，总信用不会那么少了。
对，
是哦，因为我每次都会缴到清诶。
缴清是指你 statement 出来之后你缴清，这是 OK 的。
没有，是就是比如说，好，比如说我每个月信用卡不是一个月一个月算吗？它有一个日期嘛。那所以就是比如说我是每个月的一号好了，然后我就会在30号把我的所有的钱全部都换掉。
哦，这样的话信用分数会上升不够快。哦，最好就是你留 5%， 然后一号爆出来就是上面就写 5%， 然后你把它缴掉，这样是最好的。因为对银行来讲看起来就是你有在借钱，那你也有把钱还掉，而且借的金额不大。
那如果有车贷的话还需要玩这种招吗？
要啊，因为车贷会瞬间让你的信用分数拉高，但是你车贷一还完就会瞬间掉回去。车贷跟房贷就是一个瞬间拉高的东西，因为它等于是你有跟银行借钱嘛，你有这个贷款的关系，所以银行认定你是有办法有能力还钱的人，所以你的信用分数很高是对的。因为你总借的金额变很高，可是你都有固定还钱，但是代表他对你信用分数 OK， 可是你车贷还完之后对银行来讲你又是回到一个没有借钱的状态。
哦，那就再买一台新车啊。
哦，当然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借车贷，就会一直有那个。
因为像我的第一台车就是今年12月还完，然后我就马上又买了一个新车，就马上继续。
我这里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有很多 APP 是可以看到你的信用分数的啊。那我这里有看一下，它就是有所谓的payment history， 就是你的缴费的历史是都有正常的缴款，那它就是影响是很 OK 的。然后第二个是 credit card use， 就是你每一个月用了多少的信用卡，就我讲这里维持到5-10% 是最好的。
嗯，
然后再来是 credit age， 我讲就是你从你第一张卡拿到你现在花了总共几年，然后再来是 total account， 就是你有几张卡，然后还有一个 hard incur， 就是我说的 hard pull。 hard pull 的意思就是当人家来查询你的信用分数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影响你的信用分数。这其实有点逻辑有点复杂。它就是讲的，如果你要借钱，或者你要贷款，或你办信用卡，人家来查询你的信用分数，他会帮你把分数先拉低一点，然后他再慢慢上去。所以就是
为什么啊？
为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哎？那我现在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反正就是人家来查询你的时候会有。每申请信用卡都会多一个 hard pull， 然后它就会影响那个瞬间，但是它之后会再涨回去。好，我刚来帮你 Google 一下什么叫 hard pull。 它其实简单讲就是它会征得你本人同意之后去信用局调取你的信用分数，那因为这个动作就会导致你可能是要借钱或者你要贷款，所以它会优先把你的信用先往下拉一点。然后但是你信用卡拿到之后又慢慢涨回去。然后另外一种跟它相反的叫做 soft pull， 就是软拉，就是这种就是你在网络上不需要经过你本人同意的查询你的分数，就是你可能网络上有些 APP 就可以查，就是它可以直接查到公开的记录，那这种就不会影响你的信用分数。
哦，所以像是如果你每次要买车的时候就会信用先往下掉吗？
对，你买车会。哦，没有，对啊，就像是买车会吧，开信用卡也会，然后你要就是说贷房贷也会，然后像租 apartment 也会，我没记错的话，就任何他们需要 pull 你 credit history 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就是
那通常要花多少时间才会回来啊？
通常很快，因为你做这件事通常都是你要贷款借钱或租房子，那不管哪一个都会都会在之后提升你的信用分数。
嗯，
所以为什么我这里有讲说为什么你的哈珀多人家会认为你的分数会掉很快，因为银行会认为你哈珀那么多的意思是你可能短时间需要借很多钱或贷款或什么，所以他会认为你是一个短时间内需要借很多钱的人，那很有可能会还不起来，所以他会帮你把分数往下掉。
所以短时间很多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我短时间开超多卡这样子吗？
对他们会认为你的信用，就他就会开始扣你的信用分数嘛。那而且这个东西对什么会最影响严重？是对房贷，因为通常大部分网络上我看到的资料都是，如果你有申请房贷的计划的话，半年前不要申请新的信用卡，因为会影响你的房贷的分数，而且有可能会被拒绝。
真的假的？
对，但是还好了。通常是一年就会，大概两年会完全消失，然后一年就大概比较不会影响太多。
所以你说会影响房贷，是说你会影响你能够借到的钱吗？
对对对，影响你的
就借的总金额之类这种吗？
对对对，
对，而且 credit score 我猜一定比例上也有影响到你的那个吧，房贷贷到的 interest， 就是你的 score 越好，那他可能可以给你比较好的 interest， 但是你的 score 越低的话，你的他给你开的 offer 的 interest 就会比较低。
那通常怎样算是好的 score， 那个分数怎样是比较好？
我记得780以上都算 OK 吧，800以上是超好，我记得是这样子。
对，800以上超好，但其实你700以上就是已经超过 80% 的美国人吧，我记得美国人都超低的，不知道在干嘛。
可是我记得好像最好还是维持在780以上，然后再去贷房贷会比较好。
嗯，因为像我买车的话好像就没有影响，就他给我的那个利率就是那样子，可能房子才有影响吧。
买车我是不知道，对，可是因为房贷的话会影响，而且其实比如说你在贷房贷的时候，你会想要比很多家信就是银行嘛，比如说你 Chase 也去问说，哦，我跟你贷的话利率会多少， BOA 你也问，或是有些什么 union 你也问，可是因为你每次去问他要给你一个就是一个 quote 的时候，就是等于算是一个那个 pre-approval 的时候，他就会需要做一次 hard pull， 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如果你去问越多家，其实你的 credit score 也会一直掉。对，这就是为什么刚 QQ 讲说，就是在你在贷房贷之前最好不要有开信用卡还是什么，因为那段时间内你会有 一瞬间会有很多个那个就是被 pull credit history， 然后你的 credit score 会掉。
那通常会问几家比较合理？
像我
还是就是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
像我们就是问大概三家左右吧。就是像是譬如说我们觉得比较好的 Chase 啊，然后像跟我工作有合作的 Union 啊，然后还有那个建商他们自己正常也都会有一个那个
合作的，
对，所以我们就大概是问这三种。对，因为确实是因为我们主要信用卡跟账户都是在Chase。
那样子，如果哦，对，如果你的比如说你主要的存款啊什么东西的都在同一个银行，然后你要跟他借钱会利率会比较好吗？还是说其实这东西都没有差？
我觉得是没有差，可是因为我们当初会想要问 Chase 是因为像我有一张信用卡是 CSP 吧，然后他是有给一些 offer， 类似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信用卡还是因为在 Chase 银行，反正他有给一个 offer， 就是如果我们跟他贷款，他可以多给我们10万点的那个就是 Chase 的点数，所以当初我们才会想要去问 Chase， 对吧？就正常银行会利率最后比起来其实是比那个就是工作有合作的 union 还有跟建商给的利率还要高，高了一些。对，然后我们再算完他给的点数，就是算回来之后其实没有比较赚，所以最后因为正常其实建商会给的利率会是算是最好的啦，因为他还会多给
回馈啊。
对，然后他会给你一些 incentive， 像是给一些什么1% 你的就是你买房子的 1% 他可以回馈给你啊，还是什么这种，所以最后算下来他整个 offer 来讲建商那边的正常会好一些。对，然后可是像是你也可以请他们 match， 可是这就是比较麻烦，然后就看你要不要去做。你可以说哦，建商这边给我这个 interest rate， 然后我们的 offer 是怎么样，你有没有办法 match， 那就看你有没有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前面在累积所有的信用都是为了这一刻吗？
我觉得是吧，主要至少对我来讲是吧，就是买房子就为了利率好一点嘛，对吧、啊、那你信用分数越高，那你能贷到的钱相对来讲越多，然后利率可能也会好一点。
因为信用卡这东西真的太大太广了啦，就是你很难，就是一个 podcast 可能十几二十分钟三，就算一小时都可能很难讲完。那我就讲个几个简单的概念好了，就假设你现在已经有固定稳定的信用分数，然后也有 SN， 然后工作了几年，然后你想要办一些好一点的信用卡，通常办信用卡会看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每年的给你的好处，就 benefit， 然后第二个是开卡的优惠。我现在举一个，就是现在美国的最高奖励的开卡礼的卡是Amex 美国运通的白金卡，它的现在开卡礼是15万点，15万点等于是你直接换那个长荣的桂冠舱，就是商务舱的话是可以直接换台北到美国来回的机票嘛。那这就是它的开卡，开卡礼通常就是会说你只要前三个月或前六个月你只要有消费到大概3000-6000块钱就 OK 了，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15万的开卡礼。那这是其中一个。那第二个点是它会有优惠，像这种有年费的卡，就你每个年要缴可能450、350或550的卡，通常它都会有每年的优惠。像是我举例，就以美国运通的白金卡来讲，它的好处就是航空机票是5倍的点数，然后再来它有800块的手机保险，然后以及它可以申请那个万豪的黄金跟希尔顿黄金，然后还有包含三大家注册公司的会员，然后它还可以每年有，哇，其实真的很多东西，它200块的航空杂费，就是你可以去报销那个行李费啊，或反正就是在机场除了机票以外的费用，你可以报销200块每年。旅游很好的一张卡，然后它还有200块的酒店报销，就是你可以直接用这张卡刷酒饭店，只住一晚两晚，然后每年有200块，所以你 整体加起来是等于是600块，然后它的年费是550吧，我记得，所以等于是你每年至少赚50，然后再加上你有点数的话，你又可以直接换一个台北到美国的来回经济舱那个商务舱的机票，所以这就是这张信用卡的价值啦。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家都会讲一个话，就是说比较菜的，就比较新手的信用卡玩家是看开卡礼，然后真正懂的是看它里面的 benefit 跟点数的换法。因为通常开卡礼人家给很高，但里面很差的话，其实你每年的都赚不多，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是很多。所以我会建议如果真的想要在美国玩信用卡的话，我会推荐两个网站，一个是 Trip Plus， 这应该是台湾人开的，它有 FB 社团，然后它有一个网站就是 TRIPPLUS。 那第二个我会常看的是北美信用卡，你就直接打北美信用卡应该会有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就有很多介绍，就包含怎么用这张卡，然后它现在可以拿到的开卡礼是多少。那我这真的很多，我讲一个小技巧好了啦，像以前有些卡它开卡礼是随机的，就是你去它官网上它会开一个，就跟你讲 你可以拿到的开卡礼是多少。那时候就有人教出一个方法，是你要用那个网站的无痕模式，然后去一直刷，就可以刷出最好，那时候最好应该是10万点吧。所以就有很多种小技巧可以让你去拿到一个比较好的开卡礼，或者拿到一个比较好的 offer 这样子。
我有个疑问，就是你办信用卡，但你终究最主要你要弄那些点数，你还是得日常花用不是吗？
通常信用卡点数比较好的换法是换机票，因为通常换机票点数的话换里程，就是你把你的点数换成里程，它换的比例会超过1:1。因为正常如果你换，你直接去像现在很多像 Amazon 啊，它也是可以直接拿你信用卡里的点数去消费，就可能是10点换1块钱嘛，类似这样。
对啊，
可是通常你如果换成机票的话，或者是酒店的会员点数的话，通常都可以超过1块钱的价值，就他们都会统计说你如果换成什么东西你的价值是多少，就一点可以换多少点多少钱或多少点数。
我应该说我的问题是说，所以你办了这张卡之后你日常生活花费都是使用这张卡吗？
哦，这就比较复杂，不是，每张卡都有每张卡的功用。我举例来讲，像 Amex 它在吃饭的上面，它的点数是10倍，十倍的意思就是我吃饭，假设吃一块，吃10块钱，我的就可以拿到100点的概念。然后像是确实的，最便宜的，最省的卡是 Freedom 啊，免年费的卡。Freedom 也是吃饭跟加油卡，然后 Amex 这张可以拿去当超市卡，它都会有不同的点数加成，所以你要去看最适合的卡。但那这时候我可以推荐一个 App，这东西也是我很少提到的，就是我现在一时找不到，但是反正它有个 App 就是可以帮你列出你现在手上你有的信用卡，然后会跟你讲说什么活动的时候你用什么卡是最划算，像是吃饭跟加油啊，去超市都会是分开的卡。
嗯，
哎 Jason， 我们去旅游，你刷卡。
哎，对了 QQ by the way Platinum Amex Platinum 年费是695，
它涨到695了吗？
嗯，
那这个因为这张卡为什么会特别提示，它其实算是就是能申请到的最顶级卡了啦，当然啦上面还有黑卡啦，可黑卡就不是你想申请就可以申请得到，那是邀请制的，那能申请到最顶级的现在应该就是 Amex 的白金卡了。那这里但是点数这东西就是你如果不用你就放在那边其实也蛮危险的，不然我们可以请 Jason 来分享他点数被盗的故事。
奇怪，欸，奇怪，我没有，我怎么觉得我之前分享过啊？还是没有？哦，反正就我是有那个 Amex 白金那张卡，然后当初反正我刷了大概一年吧，然后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刷了一整年，包含开卡里，我怎么才8万多点？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去刚好有一天我去看我的信箱，然后就发现。他什么 congratulations 什么你换了 Home Depot 的 gift card， 然后我想说哎 Amex 要送我 gift card 吗，然后点进去看没有，他说我花了多少点数换了多少 gift card， 然后我后来就在我信箱检查发现我这半年来一直在换 gift card， 每个月都换，然后就是其实是我的点数被盗用了，被别人爽换，直接送一堆点数出去，
直接送半年，
对啊，直接他们大概换了3-4万点吧，就是全部换 gift card。不过到最后我是有跟 Amex report， 他们是有把所有点数都退还给我，所以其实服务还是不错的。但是
哦，有拿到啊？
有，我所有点数都拿回来了。
哇！
他们没有质疑你说就是你自己换的吗？
不会啊，他们客户至上。哎，我一年缴700。
哎，但所以说。欸，所以说如果像现在刚刚 Q 说那个如果这张卡变贵了的话，你原本一开始你开卡的时候缴的年费也会往上调吗？
会，他通常会缓一年，就是他下一年会给你 discount 掉，但是第二年开始通常就是缴他当下就是缴多少就缴多少。
oh，
是吧，
像 MS 那时候，对， MS 以前是550，然后他涨到695的时候，他前面550今年就那一年申请550的人都不会涨，涨到你合约到了那一年之后，在下一年的合约开始之后，他才会帮你涨到695。
嗯，对。
所以像很多信用卡，如果他年费要涨的消息出来前，就会很多人去申请。
对啊，反正我现在信用卡光年费就多少1300、1200之类的。
哦，所以你有至少两三张高级。
我最贵，我最贵两张都有啊 ，Sapphire Reserve 跟那个啊 Platinum 啊。
哦。
靠，浪费钱，我要把 Sapphire
给取消。其实对啊，其实我跟 Jason 讲，他不应该开两张同样属性的高阶卡。
干你还敢讲
？Sapphire
就是你逼我开的、啊，
是旅游卡。
我 Sapphire 2017年就办了，我这样 Amex 是你来加州之后逼我办的好不好？
欸，所以 Sapphire Reserve 你后来没有Sapphire Reserve 你后来没有 downgrade 吗？因为我记得在2021的时候吧 ，CSP 就 Sapphire Prefer 是有在给那个10万的开卡奖励，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记得是你拿 Sapphire Reserve， 你拿4年的话，当时我记得是这样，你拿4年你就可以 downgrade， 然后你就可以再拿一次那个 sign up bonus。
对对，
不是，其实这样讲不太对，它不是 downgrade， 它是指说你的4年后你可以重新再拿一次 Sapphire 系列的开卡礼，所以其实实际上做法是。停掉你的 reserve 卡， 然后重新开一张 prefer 卡这样。
哦，我当时是直接把 reserve downgrade 到好像是就最一般的吧，
嗯、
然后再开一张 prefer。
哦。
然后是 downgrade 到 freedom、
okay.
ultimate 还是什么之类的 unlimited。
可是你这样重开一次，你就变成你有两张卡了、哦。
对啊，可是因为 Sapphire Reserve 你是要付年费嘛，那你如果 downgrade 到譬如说他们最一般最基本的，你就每年其实不用付，对，你就不用付年费，然后你就等于是说你其实只是还是在付一张年费的卡，然后你又可以再拿一次 sign up， 对啊，
听起来好复杂哦。
通常 downgrade 到无年费卡之后，我们就会把它叫做抽屉卡，抽屉卡意思就是丢在抽屉不用管它、嗯、但千万不要停掉它，因为就像我之前讲信用分数会有关于你的持卡的年纪，就是 history， 就叫做就是你可以拿看看卡多久了，所以通常就把它downgrade到五年费之后，你就丢抽屉就好。
我还以为如果你没有用的话也不行哎、欸。
哦，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吧？
对。
是哦，因为那个因为我当初第一张卡其实就是因为我当初也是没有信用分数嘛，所以我那时候申请卡都不过那样子，但那时候我没有想过说就是刚刚 Q 一开始介绍那张卡，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原本就有 SSN 了，所以那时候我后来的做法是就是去，我是用 CT， 所以就去 CT 跟他说我要一张那个什么 Secure Credit Card 这种，所以就是我会放一个押金在里面，然后每一个月就只能花到那个押金的额度，然后要把它付掉。
啊，居然还有这种玩法啊！
对，我记得好像很多人一开始也都是用这种，就是像我老婆一开始也是，就是我们去 BOA 申请一张这种，然后就大概放500块吧。
对对对。
然后，可是你就可以开始累积你的信用分数，然后拿了大概6个月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申请其他信用卡。
对，差不多，
就正常都会过，正常都会过。
没错，
对，
我之前就是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想过要什么信用分数这种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留学生来，然后没有想太多吧，就是有点傻。因为我来很久了，但是我是一直到毕业以后开工作后才意识到信用卡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刚来的时候，就只有开那个现金卡，那现金卡的话是完全没办法累积任何就是信用分数那种的嘛，然后所以后来我去申请信用卡，因为一开始我想说啊，反正我在美国住那么久了，一定可以申请得过吧，就没想到有人说不行，然后所以后来他们就说那就是叫我开一张这种放押金进去，就什么500块，然后他会跟你说，就是好像是他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放押金500块进去好了，然后好像什么超过半年的话他就会退还给你，但是他就会变成一张一般的信用卡，就是但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信用卡，然后就是你的上限也会提高，这样子就会变成正常信用卡啦。我的意思是，然后会把当初你放在那里的押金还你。
哦，
正常那种好像就是变成没有回，就是不像一般信用卡，你会刷卡会拿到点数啊，或是拿到几%的回馈这种的，就好
对
就是。
然后我就不知道是谁跟我说什么，你信用卡尽量都要用它比较好什么的，所以我现在就把那种比如说什么 Netflix 这种。每个月要付钱的就把它绑在那张卡上啊，就只有这样，可能每个月花10块钱吧。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好还不好。
每个月要有那个啦，信用就是有花费啦，就但不用每张卡都花啦，因为它是算在一起的啦。
哦，所以我就不用一直纠结一定要花那张卡咯。
不用，我大概有10张信用卡吧。
我没有啦，我信用卡很少，我是到今年才有我人生中第3张信用卡。因为我那张卡第一张卡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张卡嘛，就是放押金的，那因为它基本上它就是没有任何回馈那种，然后所以我那就时间一到之后就是可以申请正常的信用卡的时候，我就去申请那个 CT 的那什么 double cashback 吧，然后后来我就都用那张卡，然后因为我原本就是对信用卡完全不理解，就我觉得我现在花很多冤枉钱，但有但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所以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信用卡可以有很多什么开卡礼啊什么之类的，但我现在也还没有胆去申请一张需要付年费的信用卡就是了，因为我觉得那年费好贵哦。像我
不会，肯定赚得回来的。
我现在信用分数也很高，可是我没有玩信用卡的，我只有一张信用卡，可是我发现好像是因为我很多副卡，就是比如说对对对，就比如说我爸那些会帮我办副卡嘛，然后 QQ 也会帮我办副卡，
可是副卡不是影响到你的信用分数不是吗？
可是你是写我名字的。
我来补充一下好了，这我刚刚原本也想要提到，就是有些人不是说你一开始没有 HSN 怎么办，副卡也是可以累积你的信用分数的方式，就是他帮你办了副卡之后你其实也会记在信用分数上面，所以其实是 OK 的。只是
那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会被主卡人停掉嘛，但就会影响了。
但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说你有一张副卡好了，然后是你要你这张副卡要花钱来说，你主卡人有在累积信用分数，你副卡也会一起累积信用分数。
他的信用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他等于是你有在用这个事情，可是其实像通常主副卡的信用卡都是主卡在付钱的，他刷卡最后那个
哦对啊
credit 出来也是在主卡上面，所以那其实主副卡是没有什么差的，他只是就是给银行报给这个人说这个人有一张信用卡，他只是挂在他名下，那他一样会累积他的信用分数。所以对于一些那种还没有 SSN 的人啊，其实如果有情侣啊或者是另外一半可以帮你办，
情侣不能办，情侣不能办，要写关系的。像比如说我因为我们是夫妻嘛，
哎，我之前帮你办的时候就是情侣啊，你忘记了
是吗？
对啦，所以那个没有关系的，就是你想办就可以办，只是主卡想停就可以停。那简单讲就是你副卡其实也是可以累积，只是当然我讲的是想玩信用卡的话还是自己先办，然后拿着那张卡就留着会比较好。那我刚刚讲那两张不用 SN 的卡是不错。那我自己的经验啦，就是我那时候开始想要玩信用卡的时候已经过了很久，所以我那时候很后悔。因为我其实刚来美国的时候啊，我是在确实开户的，就是存钱在里面。以前早期的确实信用卡是你如果开户的话，你可以去找那个 branch， 然后跟里面的柜台讲说我有开户，我有户头在里面，那可以帮我申请一张信用卡吗？其实是可以开的，而且是不用 SSN， 但后来好像改掉了吧，所以我那时候很后悔没有办。所以我真正开始办信用卡是我先拿一个 Discover， 然后扛了大概拿了大概两年吧，然后真正拿到 SSN 之后才开始去申请一些比较高级的卡。哦，但是有几个必须要注意的，像你在美国最常见的信用卡应该银行是 Chase 嘛，就是大通银行。但它里面有一个关于信用卡的规定是叫做524。524就是你两年内24个月以内你只能开五张 Chase 的卡，你如果开超过五张的话它会拒绝你的。
这是避免你去一直洗他的那个开卡奖励吧。
欸，我突然想到冰冰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什么会不会是因为就是什么主卡的那个人刷会影响到我信用分数。我觉得会耶，因为那时候你给我开副卡我没有再刷你的，然后我爸给我开的我也不敢刷他的，因为我每次刷他的他都打来靠腰我，所以 我基本上都没有再怎么刷副卡那些。然后可是我后来才发现我信用分数超高。
哎，那问你哦，如果那个我帮我的副卡付信用费的话有差吗？这样会是累积在我的底下还是那
个
卡的人？
两个都应该有累积的。
我没有办法准确的告诉你他累积加多少，因为他其实信用分数就是你可以查，但他不会跟你讲哦，你缴费或者是你拿多久他会加多少点这样子，他不会跟你讲。但是我只能说就是如果有副卡那个人他会加，然后你自己开卡也会有加，就这样。
因为我一直在帮小帮手付他的主卡，这样子我会有累积，
你也会有啊，因为你有副卡，他是副卡，没有累积啦，就说不是说你缴了费就会拿到信用分数，不是这样算。他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影响方式，就是你每个月的信用卡使用度是多少，然后你持卡多久，然后有没有哈破啊，然后就是如果跟大家推荐啊，有一个东西叫Credit Karma 吧，就是也是用来查信用分数，他就会跟你讲。为什么你的分数是这样子，就是包含但这种东西就是见仁见智啊，因为有人不喜欢在网上填自己的 SSN 啊，因为就怕被盗用嘛。那如果你觉得 OK， 因为它保全还 OK， 它蛮大家的一家就是查询信用分数 的网站 APP 都有，然后他就会跟你讲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你的分数是这样，然后会跟你讲说像我现在 Credit Age 是两年啦，我记错是两年，我之前说八年是两年。那它我的影响就是 median impact， 就是它影响是中等的。然后我的 credit card use 是 high impact， 就是我只有 1% 的消耗，就是使用率，所以算是还不错。就是他会跟你讲什么事情，像我现在有十张卡，所以我的，但他其实对他来讲十张卡也不算很多，所以他这里是写 low impact， 就这样。
low impact。
哦，可是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用 CT 里面自己的，它有一个那个 FICO score。 然后
FICO 不是 CT 自己的， FICO 就是我刚刚讲的总共有三大家信用局，三大家信用公司，那只是 FICO 就是其中一家。那通常这三家分数不会差多少，顶多就是来回个十二十这样子而已。那这就是，那因为每个银行查信用公司是不太一样，有的查 A， 有的查 B， 有的查 C， 就这三家，反正三家在查啦，大概这样。
那这个是共用吗？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在自己 CT 的 app 上看到，但我也有 Chase 的信用卡，但那边没有这个号码，就是没有这个分数。那其实我的，但这是我的这个人，对不
对？
对，
是你
不管我在，
对，不管你在什么银行都是这样。
Okay.
而且 Chase 其实好像也有可以查那个 FICO 的。我查到了，一个是 FICO 啦，一个是 TransUni， 一个是 EQUIFX， 应该是怎么念的
？Equifax 吧？
对 ，Equifax。就这三家信用公司。
我其实原本也都不知道，是因为 CT 它的 app 里面自己就有啊，我就偶尔就会看一下。
我 crash 过八百，
好低哦。
好低吗？我以为八百很
高吧。八百
高
了。我有816哎。
哇！
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个就是有趣的事实，就是其实美国人的信用分数都很低，因为他们好像都很常欠钱。就他们很习惯就是会把钱欠到下个月再缴，那这就会影响你的信用分数一直上不去。
我现在看了一下我的那个 score facts， 就是我的是 35% 是 payment history， 然后 30% 是那个我欠的钱，然后还有 15% 是我拥有卡的长度嘛，就是那个 credit history，对，就是刚刚讲那个，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信用卡，然后 10% 是新的信用卡，然后另外的 10% 是有的种类耶，信用卡的种类，不是信用卡种类，应该说 type of credit you have， 所以应该是可能像买车房贷这种也算两种种类吧，
借贷种类
我一时想不起来到底该怎么讲，对对对，所以最影响最多的还是那个就是你缴费的记录，就缴费的状况，还款的状况，我不知道是在讲什么。对，
那我个人是觉得你大概750以上那个分数就其实不用太过在意啦，就是你已经算是高信用分数的人群的啦，对啦。当然到800是很好，可是你不用为了追求800然后什么特别去针对它去做一些加分的动作，我觉得大概750以上你就已经是不管是借钱啊、房贷啊、车贷都可以拿到好，最就是应该是最好的那个利率。
我也不知道其实我的分数是怎么来的，我好像就是只要每个月把钱还清，分数就一直上去了，
就有借有还啊。
所以我一开始才说，所以到底是要还到零呢，还是还到说你刚刚说的 5% 之类这种。但我以前有几次那个财务困难的时候没有还的时候，那信用会往下掉没错，但是后来我都是把它还到零，然后但分数也就是缓慢的往上。
还到没有，我觉得 QQ 刚讲的说还到零应该是正确的，只是你要等它 post 在那个你的 statement 上面之后，对，你的 statement 上面，
它有两个期限呢，一个是我先讲，它有两个期限，一个叫做 post 的期限，就是它会给你一个公告说你现在欠多少钱，你要还钱，然后你要在几号以前还，这叫做你的 due date。
对啊，
due date 前一定要全部还完，这是正常的，你超过 due date 就会被扣分，因为超过 due date 等于是你欠钱了。但是在 due date 以前到 post 出来这段时间，就是我会建议留 5-10%， 然后在 due date 前把它还掉，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欠钱就会马上还，但是你会在里面留500之后，然后等到 due date 的时候再还吗？
没有， 我不一定要在 due date 还，不用那么准确在那天还，你只要在那段期间就 post 出来之后还就好了。
因为我也不确定我是怎样子，但我每次我花钱的方式就是反正我就是各种刷卡，然后等到 due date 的时候就 due date 那天还，把全面的钱
也可以啦，反正
那个月花的钱
可以，
对啊，就尽量不要欠钱都没关系啦。
对，
我还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要欠钱
没有，不能超过 due date， 因为欠钱他会有扣利息啊，他会跟你多算钱这样很亏。
对，
没有，但是如果你有付到 minimum payment 的话，就不会扣利息，就不会有利息啦。
会吧？付 minimum payment 的话，要看银行，有的银行 不能让你接受只付 linear payment 的，而且我记得 linear payment 不是在25块而已嘛，还是多少35块？
对啊，
但是我记得有些银行是不能这样做的，就是他你付 linear payment 他好像还是会加钱，
要看你的那个户头怎么写，有一些是写说他没有你付最低了，他也不会收你那个什么 AEA 什么鬼，就是反正他不会收你一个利息了。可是有一些是多少多少，他在跟你算利息。
嗯哼，所以反正最好的建议就是在那个 due date 之前把所有的欠钱还清就可以了，是吗？
对。
哦 ，OK， 那原来我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啊。
没错。
我都不刷卡。
没有，你的分数有在上升，就代表你没有做错了，只是上升的多跟寡就差别在这里。
上一个月是808，现在变816，所以应该是正确的做法，没错。
好，
哦，每次都上剩8耶，
这个，
再上一个月是800，然后808，然后816，所以我接下来要继续往用8的倍数往上走了吗？它有没有一个天花板呢，啊？就是可能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再上去了。
999
999吗？
没有，随便乱讲了。
我怎么记得是什么830、850之类的，
你到800之后其实这就没什么差了，因为我记得你到银行它就是算是
最
高，对吧，啊？就是你是最高的那个，
你现在已经是天花板
了。哦，所以有带车，所以如果当我车贷还完，我的数字就会马上往上降，对不对？
会降，对。可是如果你有房贷，又会回去了，所以这贷款就是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
来
吧，
下一年一起玩还房贷吧。
没有啊，就等 Jason 买房子给我们，大家一起还房贷。
真相？
可以啊，怎么还房贷？他自己一个贷好吗？
我是觉得在美国做这种信用卡或者是银行跟银行做交易真的是要多做功课啊，因为真的太多事情了，像我现在讲啊，如果你刚来美国然后你要开户，你知道其实很多银行是有开户的优惠的，像是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像我那时候是确实会有一个叫300+200，就是你开户存多少，
有，
然后你只要存超过那个金额放三个月的话，你就会送你300块，然后如果你再开那个 saving account 的话，你一样可以再加200块这样。
有，现在还是有，但是每个月或者是一阵子会不一样。
对，所以我才说，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你可以先做点功课，要不然就是不要直接来马上就去做。像现在确实可能就是为了这500块，那有些人开 BOA 是为他想要办那个信用卡，就是很多种可能啦。我就主要在美国的几个大银行，就大概就这几家 ，Citi 啊。BOA 啊 ，Chase 啊，然后就是你可以去里面去看看他们的一些资料，网上看都可以。
所以你们都有很多个账户吗？
没有，我只有一个。
所以 Q 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多开不同账户，然后去拿那个开账户的理由。
有你有闲钱，你可以去开啊。像有些人会专门挑那种。没有 annual fee 的信用卡，专门就是前三个月你刷完，然后就会给你200块回现的，他们就专门挑那种在办了，然后办完就丢了，办完就丢了。
可是，那你怎样可以办完就丢？你的卡一直都在啊？
因为他没有 annual fee 啊，就刚 Q 说的抽屉卡，你就放了就不管他了。
可是你办过一次之后，你之后就不能再办了，不是吗？
对啊，他们就是为了拿开卡礼而已嘛，就是
哦， oh.
对啊，有些人会这样子，
听起来好奇怪哦。
不会啊，那就是你那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对啊，那个就只是免费的钱，你为什么不拿？就这样子而已啊。
嗯，那看我应该也要准备再多开几个了。
那 Jason 多开一点副卡给我们吧。
我也觉得哎，欸，
不用吧。
可是他如果还不来，
你别说，我靠，我之前还真的有信用卡掉，然后我一直以为不是。掉了，我一直以为在我房间，我只是没有找到而已，然后就一直没有把那张卡停掉。结果后来那个人，因为我还是有看一下嘛，想说，欸，有没有被盗刷，没有，就没有。那个把我卡捡到的人，他直接留到 Thanksgiving 爽刷一波。
哇，
我真的傻眼了，还在挑 Thanksgiving。
你怎么一直被别人当盘子啊？
对啊，
最大的盘子。就
是盘子哎，欸，
钱也给人家刷，点数也给人家用。
对啊，我真的无言哎，欸。
原来是在做义工啊。
那我可不可以也拿一张你的卡用用啊？
我怀疑 QQ 手上盖有不少张卡。
赶快开一点副卡给我们好吗？
像我刚刚有提到一个网站叫北美信用卡，叫什么？北美信用卡指南啦。 然后里面就会列出现在最高开卡里。我举个例，好像第五名的是 CT 与米尔吧，然后他就会写说他现在开卡里是 80K 的 offer， 然后你持卡首年的价值是 1185， 就等于是你如果完全把它里面的 benefit 都用掉的话，你可以赚到1185块。然后他的开卡奖励是8万点嘛，然后你开卡消费4000块，三个月内4000块就可以拿到这8万点。然后他会跟你讲点数的价值是一点是 1.6 cent， 就等于是他可以把点数换成现金的话，换法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跟你讲年费95，但你第一年的价值是1185，那你就可以去比较说，哦，那他的那 benefit 对你来讲是没有，因为像有些卡是，我举个例啊，像 UA 的合作的卡，他可能就是你拿去买机票可以折抵，或者是可以比较便宜。那你如果很常坐 United 的飞机的话，那其实当然很划算嘛。那像有些是超市卡或者是吃饭的卡，那如果你很常在外面吃外送或吃外卖的话，那当然这个卡对你来讲就是相当有用处的啦。
那超市卡你推荐哪一张啊？
Freedom 啊， Freedom 应该是超市最适合，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吗？啊，它也是付年费的吗？
没有吧，
还是
他
没有
付
年
费？
Freedom 是五年费卡。
哦，
现在最好的应该是 Freedom Flex 吧，最新的卡，它的超市是哦 ，Freedom 有个Freedom 的张卡比较特别，它是季节卡，就是它分的一年有四个季节，然后每个季节它的优惠是不一样的，像是一月到三月它是加油，然后或者是网络的那种服务，像是 Netflix 用这个一月到三月的时候用这张卡，它是五倍的点数，那当然点数越多就可以换的越多现金。然后四月到六月它是超市 grocery， 然后还有健身房啊，或者是线上的一些串流服务，像 Disney Plus 那种。然后七月到九月就是 Amazon 啊，或者是 Whole Foods Market， 就是 Amazon 那个底下那个超市。然后十月到十二月就是 Walmart 跟 PayPal 这样子。
哎，冰冰跟我讲说他很常买 Amazon， 但是他没有 Amazon 的卡。
我就听你讲，我就办了啊。
哦，你已经办了。Oh, okay.
对啊，所以他现在有 5%。
我不办，我不会办专门一个商店的优惠卡，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有优势。对，
没有，因为 Amazon 是一个很常买的东西啊，所以他们通常有在一直有在买那种。
因为其实很多信用卡都有跟 Amazon 合作，就我不会特别去为了 Amazon 去办这个卡。就跟你知道 Apple 也有出自己的信用卡啊，但是以比例来讲就没有特别好啊，只是就是很潮而已啊，分开的、啊，对啊。
是哦，那如果像常买 Amazon 的话，哪一张卡比较好？除了他自己的卡，
肯定是 Amazon 自己的卡最好啊，没有比 Amazon 卡更好的。
没有，应该有，可是要找一下。
没有的，
因为我真的太常买 Amazon 了，后来就发现好像真的应该办、欸，不然我过去的七年都把钱那个5%回馈都没有拿到哎、欸。
对啊，你看你七年买了多少钱？
我个人是认为 Amazon 的话，你要有 Chase、Discover 跟 MS 都有会是最好的，因为 Amazon 还会跟这三个合作，就是你
没有 Amazon 就是 Chase 的、啊、，Amazon 是跟 Chase 联名的。
对，
可是 Member 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要买这三个都要有的原因，是因为他有时候会有出一些 promo， 是说你只要用这些点数消费的话，他会再送你10块到15块的那个 credit。
可是听说换点数不是最不好的吗？
对，不划算。可是他的意思就是你只要付 0.01 点或一点在这个商品上，就剩下都用现金付，然后你可以拿到10到15块的优惠、oh. 就所以才说就是信用卡的玩法真的太多了啦，所以我才建议就大家可以、oh, 对
所以冰冰最适合就 Amazon 卡，说真的
就无脑卡更方
便，对啊，就无脑 5% 够了啦。
嗯，
你是那个 Chase Amazon 的 Prime Reward 那个吗？
对啊。
哦，这张卡停多之后，确实不打算继续做 Amazon 联名了，所以银行可能会换。
啊、
对，
换什么？什么意思？
就是不知道六月的时候的新闻啦，他们说可能会换成别的银行做这个，但是不知道之后再看看。
哦，哈，好麻烦哦，而且我觉得 Chase 的 App 好难用哦，超烦的。还是你们都
用
的习惯？
我是很习惯了，因为我已经用，我从一来就在用这个。
我从来不管的、欸，我就把它设 auto payment， 然后就再也不会打开了，所以我才会被盗。
才会被盗、啊。
我都会每一阵子很长就会上去看我到底花了什么东西、欸。
我不会，我只要是 银行突然没钱了，来打开，哎、欸，我怎么少了那么多钱？来检查一下好了。
好废哦！
现在问 QQ 是不是你？
肯定是 QQ 啊，开口闭口都像诈骗集团。
哎，好吧，
我觉得
我应该可以准备要开始申请信用卡了。
慢慢来啊。
其实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要申请信用卡的话，你可能要开一个 Excel 表格或什么，然后你要真的去算一下你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针对这个事情去申请信用卡。
可是我不会用 Excel。
没关系，写张纸吧，
用笔记本之类的。
笔跟纸是写。
花最多的、哦、车子啊，我每个月都花一半的钱在车子上面、欸、
那算是
什么叫车子？
就是车子的钱，就是付车子的钱，再加油费那些啊，然后有时候还要保养什么的。
油费好像很多不一样的卡可以用哎、欸。
嗯，
我油费现在都是用 Costco 的卡。
哦，你都去 Costco
是用它的、
哦。
其实我自己蛮推荐 Discover
卡，好像是。
对 ，Discover 我记得油费你第一年的话是有5+5嘛。
对，10%、嗯、就是5×2倍、哦，而且真的超划算的 Discover 第一年。
真的好复杂、哦。
而且 Discover 不用年费啊，所以你用一用，你不想用就把它丢了就好了。
我反正第一年用很凶，然后第二年开始就丢旁边。
嗯，
对。
哦，那明年再申请好了。
可以啊，我第二张信用卡就是 Discover， 第三张就是 Chase Sapphire。
你也跳太快了吧？
啊、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是一开始对信用卡没兴趣嘛，所以第一张就是学生的时候申请那个 BOA 账户，然后他就让我办一张信用卡，就现金回馈那张。然后、嗯、对，然后第二张就是那个 Discover 嘛，没什么门槛，一下就办到了。然后第三张是因为工作开始工作，然后很多同事就很推那个 Sapphire Reserve， 然后他们就推荐我就办了。
但是现在最主要用的是 Amex 的，
嗯，现在用 Amex 用比较多。我想要把 Sapphire 停了，因为他们那两张卡其实功能重复。
我以前有办过就没用的卡，像我以前有办一张 UA 的联名卡，但后来我发现我也没很少做联航航空了，所以我就后来就降到五年费，反正降到五年费之后就不用管它了。然后我现在手上还有一张比较特别的是 Freedom 卡 ，Freedom 卡现在其实是已经那个了。停产了，就已经不会再出了，以后不会再看到这张卡了，因为这是早期才有的。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开了一张叫 Freedom Flex， 所以他一开始的 Freedom 卡就已经不会再出了，所以那张就已经是纪念卡而已，我就放在那个钱包里不动它。
可是它不能用了吗？
可以用啊，只是它这个东西它的那个优惠很少，
绝版了。
就它的功，对，它已经绝版卡了，然后那个所有的奖励都比 Flex 差一点点，所以都要么就用 Flex 就好。
所以他就是要逼你换新的卡就
對了。哎、欸，我有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打算把 Sapphire Reserve 给停了嘛？那我的点数究竟是要转去 Freedom， 还是我要降成 Prefer 呢？
你可以降成 Freedom 啊，你为什么要停掉？
啊？什么意思？你说
你可以把你的 Sapphire 降？
他问说要转去哪里？
都一样啊，你的点数就是记得转走就好。可是我会建议你不用转啊，你就直接 downgrade 到 Freedom， 然后放着不管它。
哦 ，Reserve 可以直接 downgrade 到 Freedom 吗？
它都是在那个 UR 点数底细的。
哦，那我点数也不用转了吗？是吗？
不用转，
它会自动
降
就
好了。
这不是刚刚一开始初春在讲的东西吗？你们在听？
就没在听。
啥？
我初春有讲哦。
有啊，因为我就说我去年就是嘛，那时候就是因为 CSP 出来，就是有开卡奖励10万点的时候，我就把 Reserve downgrade 到那个 Freedom 嘛，然后再开一张 CSP。
哦，所以你 CSP 哦 ，OK， 那我也可以这样，对不对？就是
到
Freedom， 然后开 CSP，
对啊，也可以，然后就可以再拿一次开卡奖励，因为它是每4年可以拿一次嘛，它的那个开卡奖励，对。
那请问你这张卡之后要 downgrade 到哪里去？
你说 CSP 吗？
对啊，
可能就一直放着吧，或者真的不用的话就把它关掉吧，就没差。
可以再 down 到 Freedom 去啊。
可我之后有想说，如果用点数的话，可能会再升回 CSR， 因为 CSR 那个换机票点数的话是 1.5 倍嘛，可 CSP 好像才 1.2 还 1.3 倍，所以就是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对吧？
好啦，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但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信用卡这种东西，就是你要先衡量自己的对啊习惯啊收入啊，你不要办了一大堆开卡你很高，然后还不出来。 你这样子对你的信用分数才会影响比较多，所以大家就是还是要斟酌自己
的情况
情况去办卡，对，
然后记得检查自己有没有被盗刷。
其实我就是为什么我不建议是 auto pay， 因为 auto pay 它其实就是会自动把你的欠款在 due day 那天付掉。
嗯，
那你有时候根本来不及检查到底被扣了什么东西，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你在 post statement 出来前就先看一下到底刷了啥，然后去把一些钱付一付，可能留一两笔在那边，然后这在 due day 前就把它付掉就好了。
哇，你们真的都会每个都会检查刷了什么？
会啊，每个月付钱
都要看，每一周
都
会检查一次。
每一周，
嗯，
我大概半年看一次吧。
应该是说，我应该不止每一周检查一次、欸，就是我想到我就会开起来看一下，最近花了什么。因为每次花东西，我自己都不会记得，所以我都需要用看一下历史记录，到底自己买了什么。
我不会那么频繁的检查，但我至少确定我会在每一次的 debt statement 前，我就会去看一下到底欠了多少钱，然后如果真的很多，我就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被盗刷或什么。如果没事，我就放着把它缴掉，然后再。
而且我之前很好几次，就是因为我太常会频繁的看自己的那个就刷卡记录了嘛。然后你们知道那个 Amazon 的那个 subscription， 它其实都会是先扣你的款，它才会寄出东西。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但反而就是我，因为我之前都会订那个咖啡，所以它。我那时候好像就是设定比如每三四个月还会寄来一次这样子、
oh.
然后那我每次都会忘记，然后所以我已经两次了，就是我看到那一笔然后我忘记它到底什么时候，奇怪我最近没有在 Amazon 买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就我就打电话给银行说我被盗了，然后才发现已经两次了，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我的 subscription，然后所以每次我已经因为这样的关系换了两张，就两张卡。
你别说啊，我一天到晚帮别人缴 Prime 哎、欸，我真的很傻眼哎、欸，为什么要用我信用卡帮他缴 Prime 啊？
谁啊？
不知道啊，就被盗刷啦、啊。
不是，而且之前我就是因为那个小帮手他的 Amazon 账号是跟他好朋友一起共用的，但是是。就主要是绑在小帮手这边，然后因为我们后来就办了那一张那个阿玛总的那卡了嘛，然后所以我就也是三步出去看一下，但我没有像我看我平常主要在用的卡那么频繁的在看，然后还有上就才讲个两三礼拜前吧，我就是去上去看一下，然后发现诶奇怪，我不是在买完那个 Varen 的那个点数之后我就没有再花什么东西了吗？为什么一直出现什么五块八块五块八块这种东西，就是有人在花这个卡，然后我就
啊，你继续讲，继续讲，然后嘞？
对，然后我就去查我就是阿玛总的那个购物记录那些嘛，我就看面对，然后因为你知道阿玛总他的购物记录也是很烦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时间会是写在他你就是你收到产品的那一天，而不是你下单的那一天。
嗯，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为了对那日期真的是搞得快疯了，就是一直你身边切换荧幕，然后。看对那日期，然后我还叫小帮手去开他自己的那个Amazon账号，然后看到底是怎么什么东西，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他好朋友一直用我的卡在付他的那个 subscription 的东西，就
傻眼，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哎、欸，
原来大家都是盘子
啊， 啊，为什么他朋友会用你们的卡、啊？
没有，我们猜可能是因为当初我们在办开卡的时候。就是他，就是我们是用小帮手账号办，因为我花阿玛总我是花我姐的，就我们其实有两个账号，一个是我姐的，一个是小帮手自己的账号、
嗯、
然后小帮手账号又跟他朋友共用，然后但是我们是用小帮手账号申请这张信用卡的，所以我们就猜说可能是当初我们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他把所有的那个订阅的东西都转到、
哦、
对，就直接转到这张信用卡下、嗯、所以我们就过去几个月都在帮他付他的那个 subscription 的东西，然后我真的超困惑，因为那金额都是一些就是跟我平常买的东西有些还对得起来，有些对不起来，那我就觉得超级困惑，想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还发现原来都是他买的东西，
盘子
而且都是小金额，
大家一起当盘子，对啊，因为他就订那些我也搞不清楚，就他订一些食物那种饼干什么每个月这样子吧，所以那金额就是可能13块15块啊，这种金额就很像我平常会乱买东西的金额，所以我真的那时候一直觉得是自己买的，然后也没有想太多，然后我就所以我其实他已经好几个月我都没有发现嘛，然后是就是一直到我买了那个点卡，然后 之后我还真的就都没有再花任何，就没有再买任何 Amazon 的东西。然后我就回去想说要准备要付钱的时候，我要上去看一下，然后才发现哎，怎么在买点卡之后还有人在付钱。我一开始还传讯给我姐说你是不是用到我的卡了，然后还发现原来是误会了，误会我姐。对，
哦，我有一次、啊、我有一次那个、嗯、我有一次卡也是卡被刷，然后是被刷 Uber E。但是 Uber E 因为肯定不是我嘛，因为我们买 Uber E 就很明显，就自己知道有没有买，我就知道那肯定不是我刷的。然后但是我看了一下金额就很奇怪，他就写了一个什么九块多，我想说不可能啊， Uber E 哪点得到九块多的东西啊，什么加什么小费或者是 shipping fee 那些有的没的，不可能有九块多的东西啊。然后后来我就认真想一下，哦，应该是我台湾朋友刷到，台湾在 Uber E 才可以叫到九块多美金，马上就解决了。
哇，你的卡还给你台湾朋友花哦？
哦，因为那时候回台湾的时候要刷我卡买 Uber E， 然后我就把它登录在他的手机，然后他可能忘了改，所以就刷我的卡。小费超级多，
被盗。你有一次不是有一个外送平台被盗用，然后什么点很少，可是他的小费给超级多。
哦、oh, ，我忘了，应该我太常被盗了，我已经忘了。
你到底为什么可以这么常被盗啊？一定有什么原因。
嗯，可能我都没来管吧。
睡吧。
可是没在管也不太可能吧？
不知道哎，也可能是我点到什么那个钓鱼 mail 之类的、啊。
看，原来如此，乱爱在网络上乱点连结，
也是有可能。
那你是不是在公司那个钓鱼的信就被那个 IT 寄的钓鱼信都也会中？
就是你之前
是 IT、啊啊、那不会、啊，我公司的信只要不是我客人寄，我全部一律不看。
他就算是客人寄的就不看了。
真的，我
之前真的点过哎、欸，就是 IT 不是都会寄钓鱼信吗？
然后嘞，
然后那时候也是很白痴，就其实就是去年，嗯、就去年赶那个万圣节的时候，就我们公司就办了一个活动说，哦，这个帮你的那个宠物穿万圣节服装，然后寄照片去给公司，然后会大家会给他选，就最就什么，就是反正就会给一个奖项这样子啊。
然后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寄 Fira 的照片去嘛，然后后来就有被选上，所以他就给我50块的那个 Amazon 的 credit card， Amazon 的 gift card 这样子。
然后
所以那时候就是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就有一次就公司就反正我就收到一封信，然后上面那封信就在讲那个 Amazon gift card 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哎，这该不会就是那个当初说要给我50块的，就是我以为是 HR 寄的，
嗯，
然后我也不疑有他，就直接点下去，然后点下去之后就直接显就直接那个啊 IT 的那个讯息就说，哦，这是钓鱼信啊，你不应该点啊，什么什么之类这种，马上被教育。
干，我的同事更白痴，他收到什么 CEO 寄来信说帮我买3000块 gift card， 他二话不说直接开车出去买 gift card， 从来没看过这么傻的人。真的超蠢欸，但最后还好没被骗，因为我们 CEO 就在我们楼下办公室，他直接把 gift card 拿到办公室，然后我们 CEO 就说你干嘛？说你不是叫我买 gift card 吗？
哇，差点3000块就要付出去了欸，但这样到底该怎么办？
哦，那个因为没有啊，因为他的那个女生那个女同事，她男朋友就是 CEO 他的儿子。所以他们直接开一张支票给那个女生了。
哦，没有啦，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他真的给出去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
哦，那可能就送掉了吧。跟我的，
但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们关系好，所以他才不宜有他去买吧。
对啦对啦，你这么说也是啊。但是那个怎么那个信的来源就不对啊，然后也不写是谁，就写一个 CEO， 简直是好小。
他平常自称就是这样讲，我就是 CEO
啊，好吧。
哎
，好了，我们差不多这一集就到这边了，那就谢谢大家收听。
Okay.
我是 QQ， 拜拜。
我是莎莎，拜拜。
我是冰冰，拜拜。
我是 Jason， 大家拜拜。
我是火车，拜拜。
拜拜。